欢迎弟兄姊妹参加今日的网上崇拜。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呢，都已经过了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当中呢，我有机会看回一些非常之经典性的宗教电影，好像十戒那样。在这个电影底下呢，我也重温上帝给以色列人十戒。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看十戒。开始之前呢，我们是做了祈祷下。爱我们的神，多谢你，你将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虽然有罪，而且我们在你面前轻易都不是靠律法，但是律法却是将你的心意、你的公义和你的智慧向我们表明。所以主，我们仍然多谢你，求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怎样去对待你所给我们的律例典章。我们今天的生活底下，将它放在什么地位，我们怎样去欣赏，从中得到启示教训。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带他们离开埃及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他们以前是奴隶，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不知道什么叫自主。他们生活就很简单，每天起身就是听那些督工的命令，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什么，时间是由督工来安排。但是从此之后，他们离开埃及了，他们成为自由的人了，而且成为一个国民。那国民啊，是有什么的精神，有什么的内涵，才能够成为一个强的有公义有自由的国家呢？那今天呢，我就来到看一看了。上帝呢，领以色列人去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以建立一个公义和自由的国。那何为公义和自由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平常的生活底下去深思我们的内心世界的。公义呢，是从神而来，因为如果上帝 不向我们启示什么叫做公义的话呢，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公义，我们只知道什么叫利益。对我们有利益有好处的就是好事，没利益没好处的就是坏事。但公义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咁自由呢，是来自公义，来自公义。所以呢，神就赐给以色列人十戒。嗱，佢赐给以色列人十戒呢，是一个咩嘅情况底下呢？是一个雷光、闪电、火烧、烟往上冒、地震，喺一个非常之震撼的一个环境底下颁布十戒。咁值得我哋去睇嘅。喺咁嘅环境底下咧，似乎十戒非常之严肃。十戒系落嚟定我哋世人有罪。冇错，当我哋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咧，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能够凭住遵守律法可以嚟到称义，但系律法仍然有佢本身嘅作用。佢叫我哋知道何为罪，亦都知道何为公义，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所以今天呢，就再来看一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从第一节到十七节。请听我读出。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就是刚才所读的，就是十诫了。我重新比较看一看，而且第十诫呢，我将它简化了。我们看一看这十诫，这十诫有几个特点的。第一，它跟普通一个国家所立的律法有少不同，特别是现代的时代。有哪个国家它立法的时候呢，是竟然将神放在里面呢？起码在我们加拿大、美国都不见有这些的规条，你不可有别的神，甚至现在所推崇的就 你信什么神都可以，关国家与国家是无关的。其他的呢，我们看下去都跟其他所有国家的律法都相似，比如说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等等，这些规条呢都非常之普世性，大家都接纳的。但是十诫里面呢，很奇特的就是将神放在第一位，而且开始三条诫命都是有关于神的。用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十诫他宣讲的对象呢，虽然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严格得来讲呢，亦都是给普世的人知道上帝的心意。他颁布的是给世人，但是他这个每一条命令所针对的是那个听的人，所以他说你不可有别的神。英文圣经呢就亦都很清楚的，每一条诫命上面呢都是用第一个，第二人称，都用你开始，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你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你当守纪念安息日，你当孝敬父母，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偷盗，你不可奸淫，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你不可贪恋人的所有。每一条诫命都向着第二人称，就是听那个人个别来到吩咐的。这个十诫的第二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第十诫。第十诫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第十诫呢是一条动机的条款，它是指责人的心里面的动机。你未必有行为做出来，但你有这个动机，就已经在神的诫命底下已经定为有罪了。因为贪恋嘛，贪恋是你心里面心里面的行为和动作，是没有外界还未表达出来的，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已经被定为是有罪了。那这第十条诫呢，你说怎样去实施啊？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主航班里面呢，有位新朋友来到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十诫。当我跟他解释为什么十诫的第十条诫命人是没有办法去执行的， 但是有神的情况底下就可以执行。所以十诫里面第一二三这三条的诫命是跟第十条诫命是非常之有密切关系。因为如果没有神，没有神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实施这个不可贪恋这个诫命呢？有谁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好，我就将十诫呢就分成三个组别来到去一起去思考，一起来到欣赏，欣赏上帝的心意和他的智慧。首先我们看一看一二三这三条的诫命。这三条的诫命上帝一这样宣布之后，可以说凡是听到的人接纳的人，他的良知被启动了。他以前没有良知吗？有，他以前有，但这个良知非常之脆弱，非常之脆弱。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开始，我们已经慢慢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自我。我记得小孩子出世之后，他还未有自我的认知。你叫他的名字，譬如说某某人叫了他的名字，譬如张三，你叫了他多之后，他就认你。每一次你跟他说的时候，张三张三，他还未意识到张三是说的自己。直到有一天，当你再叫他的名字，他回答你说哦，我，当他回答我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自我的认知了。但我们人就是由从小开始慢慢开始体会到我们的自己，但这个自己越是体会之后，他的烦恼就越多。因为他发觉当他意识到自我的时候，他就发觉有外间有些压力给他，有所对他有所要求。再长大一点，他也体会到一种叫做威胁，就是当他的同伴有些不向他不利的动作的时候，他感受到那种受到威胁的那种压力。在个生活当中，他也遇到一些令他非常之愤怒的事，觉得不公平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似乎不是一个有些规公义的规律的这样的世界。我记得呢，我小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件事呢在我心里面已经五十几六十年了，六十年了，六十多年了，都没有办法忘记一件事。就是记得我在香港住在石硖尾的时候呢，住在那些石硖尾那些临时的政府为火烧的灾民临时起那些洗字屋。我住在那里，那些地方很窄的，几十户人家，十几二十户人家呢，有一条走廊做公共的走廊。咁啊，细路仔喺上面玩啊，都系啲走廊，好窄噶啫，最多两个人并排可以咁行噶啫。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喺嗰个邻居嘅几个小朋友就喺呢个咁窄嘅走廊底下做乜嘢咧？踢足球，一个胶嘅足球喺度踢。咁啊，我梗系想玩埋一份啦，但系点不知咧？呢啲比较我大嗰啲哥哥姐姐咧，就唔侵我玩。唔侵我玩，所以我只能够坐喺旁边睇佢哋玩。咁呢个咁窄嘅走廊踢足球啊，个球好容易踢出去嘅啫嘛。咁所以佢踢踢下之后咧，个球真系被踢出去啦。踢咗出去之后咧，那个球跌咗落去楼下。咁啊，个个内睇，个个喺拉住个栏杆喺嗰度睇。我又睇，哇！我睇住个波咧跌咗落去之后，碌咗落嗰个坑渠嗰度。然后沿着个坑渠嗰个斜道咧，一路滚啊滚滚滚，滚到个坑渠窿，然后噗跌咗去，咁就唔见咗啦。好啦，大家都冇得玩啦。我睇到就话，心里就话好咯， 你哋唔受我玩，你而家大家都冇得玩啦。大家都正在惆悵嘅時候咧，點不知有個小朋友，佢大我少少嘅啫，佢突然間用一種狰狞嘅面孔，帶住一個笑容嚟到望住我，然後跟住佢話：喺呢個係佢踢咗個波落去噶，係佢踢咗個波落去噶。其他嘅小朋友都愕咗然，點解話佢踢咗落去咧？佢都冇份玩，我哋都唔受佢玩。但好快脆，佢哋個個都知道嗰個用意係乜嘢。佢用意就係要監我食呢只死貓，然後咧就要我賠嗰個波。哇！當時我又叫又嗌去否認。哇！當時我啲大人出嚟啦。见到我哋咁嘈出嚟啦，个个都指控话系我将个波踢咗落去，要我赔。我姨妈咧就出嚟睇个咩事干，听完之后咧，佢就乖乖地咁赔钱啦。哇！我心里嗰种愤怒，嗰种不平，几日我都冇办法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魂开始慢慢苏醒，意识到自己，但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灵魂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感受到很多压力，人对我们有些威胁，我们又没有后盾。当然你小的时候还可以有些安慰，就是怎样，就是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只要父母抱一抱你，你就完全安静下来。但当你慢慢长大之后，你发觉父母 的胸怀不能够完全安慰你，因为有些东西他们是摸不到的，只是你才感受到，你才知道的。就是当你第一次意识到 你病得非常沉重，医生没办法，父母冇办法，食药都冇办法嘅时候，你就发觉你呢个自我其实非常之脆弱，你唔能够保护自己，你需要人嚟到帮助你，但系别人帮助你嘅都系有限，都系有限。所以今日我哋从呢一点嚟睇一睇呢十诫开始嘅三条诫命，话你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姊妹，这个诫命是开我们的眼睛啊！原来这个世界有神，而且只有一位，你 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再没有别的了。所以他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没有了，只是我而已。而你这个脆弱孤单是无助的自我，不用担心，我是你的神。所以一句说话就开了我们的良知，我们心灵的眼睛。哦，原来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完全不孤单的。跟着第二条诫命，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神来雕刻偶像？你看看那么多人拜他们的偶像，观音菩萨什么如来佛之类的，很多神子都可以有个像放在一个庙里头，你可以拜，你可以看，你几时觉得你很孤单，你需要一位神来帮助你，就去庙里见到他，拜他，见到他的形象是怎样。但为什么来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呢，他又说你不可以为我雕刻偶像。我记得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哎呀，如果耶稣降世的时候呢，是现在这个年代，我们有相机有摄像机，说将他的样子和他的风度，他的举止能够摄录下来的话，你说多好啊。但是上帝选择不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让他的儿子降生， 他降生在没有摄影机的，没有相机的，最多你画画的，但是竟然没有人为他画幅画来留念的。不可为我雕刻偶像，有你什么用意在这里呢？原来啊，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亦都没有一个容貌能够将上帝的丰富去完全表达。只要你在用一些工具去 在任何的雕刻品要为上帝雕刻的样子，你只要一动笔，你就已经污秽了上帝的形象。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我完全的去表达上帝的丰富。既然是这样，何必雕刻呢？跟着还有个意义，就是当你雕刻了个偶像之后，你怎么做？你怎么处理这个偶像？哦，你说我很恭敬我的神，我将我的偶像放在我家里面最忠心 的地位，最高尚的地位，在他周围放了很多好些敬奉他的东西，就将他放在那里，我每日清晨起来就跪拜。你唯有这样对待个偶像而已，去表达你对他的尊敬。但是你能够一日二十四小时对住这个偶像吗？或者跪在这里对住这个偶像吗？你没有可能的，你仍然有你的生活，你要出去，要出去做你的事，有事情要办，你是不能够二十四小时专注在这个偶像身上，你必须转个头去做你的事，要离开你摆偶像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将神雕刻成一个偶像的话，他只是被限制在某一个地方。当上帝说你不可为我雕刻偶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位神不是住在外面的，而且外面当中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他，他要求的，他要住的地方是在你的心里面，是在你的心里面。当他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无论去到哪一度，他都在场，他都在场。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你单独过你的人生，他是要住在你的里面，同你一起活这个人生，随时指导你，随时赐给你力量、智慧、安慰。跟着第三条诫命，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诫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诫命就是说，没错，上帝愿意住在你的里面，但是他不同你一般的朋友，不是你的平辈，他是你的神，你要尊重这一位神。当你称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立乱拿来 开玩笑的，你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与他同行。换一句说话，这一位的神比我们十诫诫命的神，他来到我们的人生里面，他不是做你的奴仆，你有什么不妥找他，他就帮你解决，你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又影都不见。不是，他不是你的奴仆，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神。如果是说行军的话，他是你的元帅，他是你的，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做事的话，他不是你的同事，他是你的主人。所以上帝是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来到我们里面不是仆人，是主人。跟着第四诫和第五诫，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这两条诫命是什么呢？这两条诫命是讲教导我们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当上帝住到你心里面之后，你就开始意识到你这个自我。你以前的自我呢，是靠你周围的人和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来 立一个自我的标准。但上当上帝来的时候，你怎样看你自我？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守安息日呢？他是要指导我们怎样去对待你自己，对待你自己。因为当你慢慢开始生活之后，你发现你工作相当之多，很忙碌，很多事要做，有压力，究竟怎样生活才是健康正常的呢？所以上帝呢就给人一条命令，这个命令是你要怎样对待自己的。他说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呢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怎样对待你自己呢？原来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在第六日来到创造我们，然后第七日上帝就说一切都做妥了，安息了。上帝就用他自己做事的那个方式呢来到赐福给人，他给人一个很安详的心去对待自己的，就是六日你可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我命令你休息，我命令你休息。弟兄姊妹，这个诫命是给人的祝福来的。如果没有这条诫命，你是不知道我们几时才需要休息。我们时时都认为休息呢是一种浪费光阴的。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是这样教，父母也是这样教，你拿时间去做功课啊，用功啊，一出去玩就说哎有浪费时间啊。总之我们做多少事然后才应该休息，而休息的时候不需要内疚的。我记得我爸爸在香港 做事的时候，他一年只是放年假的，其他的时间日日开工的，根本就没有工作休息的应该有多少休息来到有这个这样的比例。但上帝给我们一个比例，六日你可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好尽心尽意去做。但到第七日的时候，你亦都可以尽心尽情尽意的去休息，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个榜样你了，已经给了个榜样，要爱惜你自己。不单止爱惜你自己，这种这样的恩惠亦都要施给你其他的人，依赖你的人。所以他说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甚至你的牲畜、甚至你家里寄居的人，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都要休息。你这种这样的因为神的缘故对待你、你享受这样的福气的时候，你也将这个福气分给别人，推己及人。跟着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呢是得以长久。这个仍然是推己及人，因为上帝讲这条诫命两条诫命的时候都是用耶和华。休息是因为耶和华做了天地之后他休息，上帝命令我们孝敬父母都是因为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你的神呢，他答应你如果你孝敬你的父母的话，你在地上得以长寿。因为我们身体呢是得之于父母，上帝是我们人类的可以说 佢做我哋嘅始祖，然后由佢咧一路咁样一代一代传到我哋身上。所以父母有我哋肉身生命嘅恩典，所以上帝要我哋孝敬父母，亦都同时咧系表达我哋顺从去孝敬嗰位赐俾我哋生命嘅上帝。所以就一种推己及人嘅观念。好啦，跟住第三咧，就是第三部分啦，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后这五条的诫命是讲紧伸张正义，伸张正义。人间有没有正义呢？从我们现代来讲，我们人好像越来越走下坡。现今这个世代的人，如果从上一个世代来到比较的话，我们在道德上面是越来越差的。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在他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只要口里面 一答应一成交就没问题的了，不需要担心的了，因为个个都讲信用的。现在什么叫信用？人家答应要做一件事，都难以相信对方会去实行他所答应的条款。所以怎样呢？就 用一些契约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条款，要做的是什么什么，如果不做的话有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写完这个条款之后，各人在上面签名，签名都还不够，还要有律师在旁边做一个见证人，有律师行的盖印。你知不知道你写那个遗嘱，虽然有律师或者公证人签了名，但是都仍然有得argue的，有得争议的，除非你去登记，拿你的遗嘱去登记。现在人是已经不讲信用了，不讲信用还有些什么叫做正义可言呢？没了。这五条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财物。我们每个人都承认，都承认这些五条的律法都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如果有一个国家是能够施行这样的政策，里面的人都愿意遵守的话，这个国家是谁，我都想去，我都想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藉着律法将正义公义向我们显明，也都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就是要求我们不单止知道什么叫做正义，而且呢是施行正义。那你问你一个问题，谁负责他伸张正义？你和我吗？我手瓜都没起剪，我有没有能力吗？我没有能力，政府有。政府能够施展正义吗？讲起我们现代的政府，真的不堪回首。我们的律法是随时可以改的，从前以为公义的，现在可以当为是不方便，应该修改，改到它方便，当它改到方便的时候，已经再没有公义可言。谁个伸张正义？是上帝吗？上帝必定会伸张正义。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追讨我们究竟有没有伸张正义，而且犯法的他要惩罚，伸张正义的他要 赏赐，上帝会执行。但是十诫不是给上帝的，十诫是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伸张正义。在弥迦书六章八节，上帝藉着弥迦先知讲出上帝的心意。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讲了这么多的律例典章，然后弥迦先知就可以说做个总结吧。他说，世人啊，耶和华所指示你的何为善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上帝的公义，他不是说了就算，我们听了之后呢，遵守听从，与上帝同行。然后阿摩斯书呢也都讲出，他说唯愿公平啊，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就是我们人都渴望有一天在地上会出现公义、公平、正直，会好像大水滚滚，好像江河滔滔，是这么普遍，这么有力，这么在地上边通行。弟兄姊妹，似乎如果你问到边个来到执行公义的话，似乎是我们了，似乎是我们。但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神在哪里？你将我们的神，将你的神放在哪里？因为很清楚了，十诫呢个对象，每一句说话都是用第二人称，第二人生的，就是你，然后我们听的人就是讲到我自己，我上帝有这样的要求，公义的要求，但要执行，我们必须有神在我们里面。因为第十诫就讲得清清楚楚了，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怎样，也都谁有资格来到审核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到十诫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神在哪里？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在本圣经的里面？是不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譬如去到以色列耶稣走过的地方，我们的神在那里吗？我们的神必须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只有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只有他有资格来到审核我们的思想，审核我们的动机。如果只有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安慰，足够的勇气去遵行上帝的吩咐。好，我们替你有祈祷。神啊，多谢你将律法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没办法遵守律法，亦都不能够藉着守律法在你面前称义，但是你却藉着律法使我们知道何为公义，何为慈爱。主，多谢你，愿你住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带领者，因为我们需要有位好像你这样的公义善良的神在我们心里面，随时监察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动机， 亦都赐俾我哋有智慧、有方向、有勇气去遵行你嘅吩咐。神啊，多谢你向我哋显明你嘅心意。我哋咁祈祷，奉靠我哋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